我今天这个主日的信息的题目是一个贪爱不义公价的先知，就是旧约中在民数记描述的巴兰的故事。今天早上在网络上就是想办法找一些的图片，就是找到这张图片，当然是如果是录音的人就听不到，可是我就稍微解释。我们在这个照片中就看到有一位先知拿着一把利剑，那我们也看到有一个人，这个就是巴兰，我们也看到一头驴，就是他所骑的那个驴。这个故事就是这个三个，可以说三个主角中间的这样子的故事。这个是一个在旧约圣经中大家非常熟悉的，应该很熟悉的巴兰的故事。然后巴兰呢是在旧约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所在旷野行走所发生的一个事情。可是在新约圣经中呢却有三处的经文有提到巴兰这个人。那我就今天稍微念一下这三处的经文。事实上这三处的经文是我信息的主要的内容，就在这三处的经文。可是旧约只是描述发生的事情，可是新约呢来解释那个发生的事情背后有什么属灵的教训。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的12到16节这么说，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这是彼得指责一些的当时在教会中的那些的假的教师，所以已被呢捉拿宰杀。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呢必遭遇败坏，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公价。这些人喜爱呢白昼宴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里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他们离弃了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就是巴兰的道路的意思。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公价的先知，这就是我今天信息的题目，贪爱不义公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呢受了责备，那一个不能说话的驴呢却以人的言语拦阻先知的狂妄。这是在彼得后书有这样子的记载。另外一段经文是在犹大书的第一章的10到13节，是这么说，但是这些人也是批评当时的在教会中的那些假教师假先知，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些事上竟败坏了自己，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又为财利，利就是财利的意思，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牧人，就是那些假的教师，做牧人做牧师做传道等等，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墨子来，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这是在犹大书所记载的，是讲到巴兰的错谬。然后在启示录第二章的11到15节也再一次的记载巴兰的事。 是写给当时就是末世有七个教会的其中的一封。这么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个巴兰呢，曾经教导巴勒，巴勒是摩押王，叫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教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这里特别强调是巴兰的教训。前几天我收到了一个电子邮件呢，那我也在不过是在 WeChat 或者 LINE 上呢，我也寄给弟兄姐妹，这是其中的一部分。他就是寄给主内的牧者啦、长职，就是教会的长老或者是执事，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这么说，意思说人就充满信心吗？就是在我们这个状况之中，我们对神是不是仍然有信心？那他说希望这也是你的疫情中的七个宣言。这个宣言是说我确信，我确信，我确信有七个。他是这么说，我确信这是神手中各式各样的工具之一，能用人不明白的做法，这次是用这个病毒执行他永恒的旨意。第二个，我确信此疫情发生的影响范围都是神管控之内，都在神管控之内，犹如翻腾之水不能越界，连一寸都不能。他说我确信好事坏事都互相效力，叫那些在疫情当中仍艰辛爱神的人得着益处。这是出自罗马书，神是使万事都互相效力，万事也包括了好事，也包括了坏事，使爱神的人得益处。第四个，疫情今时今日发生，都在神的全知和他的预知里。我确信他自己原知道呢，要怎样行。第五个，我确信我们信心经过此次的试炼之后，会比疫情前更加的纯，更加的坚硬，更加的宝贵，更加的有用。这是你我互相要彼此的鼓励啊，希望我们的信心是越来越好，不是越来越糟。第六呢，我确信呢，此正是神在击打人类引以为荣、引以为傲呢，就是执意倚靠的众多的偶像。现今的偶像已经不只是说在庙堂里的那个木偶，凡是我们用来取代神的就是偶像。比如说科技，比如说经济，比如说物质，这一切一切呢，事实上在这个疫情凌厉的吹袭之中呢，都显得软弱凋残。希望对偶像失望的人才会醒悟，来归向真神。最近呢，科技医学对这个病毒一筹莫展，全世界的经济陷入即将要进入萧条的状况，物质呢、食物等等等，连个卫生纸都买不到的状况。这个是去年或者甚至半年前，你我都不相信会在今天这个繁华的人定胜天的这个世界中会发生，可是一个病毒却把这一切都摧毁。 然后呢，他说我确信呢，福音绝对不会受疫情的捆绑。所谓的居家令是你我养兵练兵的时刻，神操练用信心来向神呼求，用爱心我们彼此关怀，用盼望呢，我们盼望所有即将要会发生的事情。这个是叫林祥元这个牧师所写的一篇，写得非常好，我就也寄给大家，大家彼此的来分享。那在上个礼拜的信息中，我曾经就提到，今天已经不再存有所谓的先知的名分，名分就是称呼或者是头衔。你们可以叫我徐牧师，你们千万不要叫我徐先知，因为先知这个头衔已经没有了。那如果有人自称是神的先知呢，你们千万要小心防范，因为他后面呢做的事情可能会让你被骗上当。因为神来自神预言般的意象呢启示呢，都已经在圣经这66卷书中完全的启示，神已经不需要把一些新的话借着神的代言人就是先知来告诉你告诉我。可是今天仍然有先知的职分，职分就是它的功能跟功用。那先知的职分呢，就是要不怀私心，不畏权势，就不惧权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将圣经的启示清楚明白的要解释出来。这就是要研读圣经，查考圣经，把圣经的话读出来，解释出来，并且要与今天我们发生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的生活中连结在一起，而不只是当作一门学问在那边研究而已。先知的职分是用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上，不是用在象牙塔里面。然后先知的职分呢，就是要借着圣经的启示来引导我们今天每一天的生活的形态，而不是为了我们今天生活的形态到圣经中寻找一些支持的经文呢，作为我们这个生活形态的一个借口。就比如说有人犯奸淫的呢，就去圣经中找，哦，连大卫都犯奸淫，圣经也都写下来了，所以呢我就有借口去犯奸淫。不是这个样子，圣经把那些人的罪写下来是当作你我的警告，绝对不是当作你我的借口。所以可以从另外角度，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用圣经来看这个世界，而不是用这个世界呢来看圣经，就是要把这个世界呢变成圣经化圣洁化，而不是要把圣经变成了世界化世俗化，或者是把圣经污秽了。因为这个世界上是充满了污秽的东西，如果我们把世界的东西放到圣经里面的话，圣经原本是圣洁的都变得污秽的。就从上一面我们刚刚读的这个林牧师所写的，就是说疫情的七个先缘，他不是先知，可是他就执行了他先知的职分呢，就把这个呢的功能，把他的信息呢就告诉了今天2020年发生在疫情当中的一群人，希望用的圣经来看我们疫情中的来龙去脉，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上个礼拜也讲到，因为我牧师最近的一个系列呢开始要讲一些的先知，有一些代表性的先知。我们曾经说过呢，圣经中有一些的先知他的名字呢有被记了下来，那有一些的先知他的名字呢就默默无闻，都没有被记下来。在上个主日的信息中，我们在列王记的13章，我们看到了就两个典型的人物，就是两个没有名字的先知。有一位被人家称为神人，没有名字，就是一个头称呼叫神人， 就是属神的人。然后另外一个叫老先知，老先知。那我们上个礼拜也解释了说，对这个神人呢，最终被这个老先知欺骗，然后被狮子咬死，他最终的遭遇呢，我们都心怀不平。所以很多学者呢，读圣经的人，圣经的就是牧师呢，信徒就有不同的争议，为这个神人打抱不平。然后我们今天要看的另外一个先知就是巴兰呢，引起的争议更多。很多人就说这个巴兰是不是神的先知等等等，这个看法就很不同。那我们可以许可这种不同的看法，我们不需要刻意的去打压与你我意见不同的。可是我们希望就借着圣经的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来怎么来看这个故事。然后呢，民数记的22章到24章就非常的详细的记载了巴兰的故事，可以说是圣经中用很多的篇幅记载一个人，这是很特别的，特别用三章的这个经文是简简单单的描述的故事，居然只是描述这个人可能发生在一两天之内的事情，就圣经就用这个宝贵的这个篇幅，居然用了三章来描述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件事情而已，这个是非常特别的，非常特别的。然后呢，我就是稍微很快的，就是来对一些可能对圣经还不熟悉，对民数记22章到24章的故事不清楚的，就稍微很快的解释，因为时间很宝贵哦，所以牧师希望我寄出去的东西呢，我事前都提醒你们稍微先去看了一下。22章开始就是说他描述这个故事的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当以色列人起行在摩押的平原，在约旦河东要对着耶利哥安营，结果呢，以色列人过去向那个亚摩利人所行的就是灭了他们这件事情呢，这个叫希波的儿子就巴勒，那巴勒就是摩押王，听到了呢，他们就也看到了呢，就心里就大大的就是惧怕，内心就忧急，所以呢，他们就说，哇，这些以色列人把四围的一切都刮尽了哈，好像牛吃尽了田间的草一样。所以呢，他们就说，那听说有一个叫做比尔的儿子巴兰的，听说这个人很厉害啊，他就说他咒诅谁呢，谁就被咒诅，他祝福谁呢，谁就得祝福。所以呢，这个摩押王叫巴勒的呢，就叫他们的长老们，一些大官们就拿了一大堆的普金，普金就是一些的酬劳，去找巴兰，请巴兰来。那这个巴兰呢，开头就是说啊，这个耶和华，我必须要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哈，耶和华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大致的情况是这样子。然后就说，即使呢，这个巴勒呢，把他的满屋的金银都给了我，我行大事，这个在18节。大事小事我都不能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令，结果神已经叫他不去，不能去，可是他又左思右想，那就说啊，那你等一等吧，让我再去看看神有没有还要对我说什么，是不是神又在改变的主意，现在又让我跟你们去了。结果呢，当夜呢，神就说，如果那些人再来找你，你就同他们去，他还真的要去了。结果他一早呢，就预备去了。你要了解啊，神在第20节说，那天晚上神临到巴兰说，如果那些人这些人若来找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结果第21节就说，巴兰一早就预备驴上去，可见那些人还没有来找他，他就送上门了。结果就发生了，这个驴呢就看到耶和华的使者，就是拿着这把 见的使者在路上，结果呢，那个驴首先呢就从路上跑到了田间，这巴兰就打他，他又回到路，那驴又再看到了呢，就贴着墙把巴兰的脚都挤伤了，巴兰再打他，结果驴又再看到了，就俯卧在巴兰的底下动都不动，巴兰就继续打他。结果呢，耶和华就叫这个驴开了口说，你为什么要打我这三次，这等等等。结果在这过程中呢，巴兰耶和华就使巴兰的眼睛看见，他就看见了。结果在百般的情况之下，神还是允许他去巴勒那里，为巴勒来咒诅以色列人。从23章到24章三次呢，巴兰都想要咒诅以色列人，结果神就是把他的咒诅变成了祝福，就改变他咒诅的话成为祝福的话。结果巴勒呢看，哇，我花了这么多的金钱为你献上了这么多的祭物，结果呢你还是没有来咒诅他们，三番四次的祝福他们，就两个人就不欢而合，就他又回家去了。这故事的背景大概是这个状况，就是在这一个呢贪爱不义公价的先知这个巴兰的故事，我们很快的可以看到一些事情，就是这个故事中最大的神迹不是一头那个驴因为看见了天使后而能够开口，而是神竟然会让巴兰这样子的人能够看见天使，并且呢，神还愿意用他的口呢，使那咒诅的言语呢，变成祝福的话，这个才是神迹。驴开口，在神来讲，神可以使它发生，很容易。可是神居然还愿意使用巴兰这种人，能够看见天使，能够开口把咒诅的言语变成祝福的话。那从巴兰这个故事中也让我们看到，当一个人如果不愿意接受已经是神清楚，就是已经清楚神的旨意，神已经跟他讲不要去，可是他还不停止的去寻求那一个能够完成自己的旨意的那个许可，他只是等一个另外一个许可。神首先的旨意说不能去，他千方百计的想要得到一个满足自己旨意的许可的时候，他将会得到那个许可，那个许可将会导致他最终的毁灭，就是巴兰的结果。并且呢，在整个过程中呢，会成就神的目的，会使让神得着荣耀。神的目的是要祝福以色列人，神的荣耀是在以色列人中得着，最后借着这个巴兰还是达到这个目的。那虽然我们对巴兰先知的名分呢，他是不是神的先知有所怀疑，但是从我们刚刚很快的看了这段的经文中呢，有一些的句子话语呢，我们可以对这个先知的职分可以更有进一步的认识，就是我前面所讲的先知的职分。先知的职分是要怎么样呢？神说什么就要说什么，所以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不是自己的发言人，是神的代言人。因为在民数记22章35节，就耶和华的使者就对巴兰说，你同这些人去吧，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于是巴兰还是就去了。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神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不要加增加，也不要删减。到了民数记22章38节，巴兰就说，我已经到你这里来，就是对巴勒说我来了，现在我岂能擅自说什么呢？神将什么话传给我，我就说什么。所以巴兰他的 个性很奇怪，他明明就知道他的职分是神说什么，他就必须要说什么。就是为什么他的这个身份啊、名分啊，被人家非常争议？就是说，有些地方看起来他明明是了解他先知的职分，可是他却做出令我们很失望的事情。不过我们知道，他知道神说什么就要说什么。然后呢，神说什么呢？要谨慎的说。从民数记23章的第三节，就巴兰就对那个巴勒王说呢，你就站在那个燔祭的旁边，我且往前去，或者耶和华会来迎接我，他指示我什么，我必告诉你什么，就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必告诉你。我不删减，我必定告诉你。然后呢，23章的12节，他回答说，耶和华传给我的话，我能不谨慎的传说吗？所以神说什么，我就要说什么。神说什么，我们要谨慎的来说。这个是先知的职分，是非常严谨的。然后呢，我刚刚开始的时候也提到，新约圣经中就只有三卷书提到巴兰的名字，就非常有趣的，每一卷呢都用一个名称来指出他的错误的地方。比如说犹大书说到的是巴兰的错谬，彼得后书是说巴兰的道路，启示录说巴兰的教训，这个是非常特别的。我们可以把它连在一起，这是今天信息的重点，就在这个地方。就巴兰所犯的错误和导致他最终被杀的这个结局呢，是因为在他这个整个过程中，在这个三章22、23、24这三章的过程中呢，他犯了一连串妥协的错误。所以从巴兰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如果当一个人有一个错谬的念头，他心里的念头已经是错的，必然会带领他走上错误的道路上。就是你的生活，你的行为就像道路，你一个错谬的观念呢，你走的道路必定是错误的，最后产生他错误的教训。错误的教训就是说，他的教导，他不论是他教导他的儿女，教导他的属下，或者在教会中教导弟兄姐妹呢，他的教训都是错误的，开始于一个错谬，一个道路，一个教训，这个次序是这样子。然后这就让我们联想到诗篇有150篇，故意在第一篇呢就发出一个警告，在第一篇就是为诗篇150篇就做了一个等于是开场白，它的第一节、第二节就是整个150篇的一个开场白，也可以说是圣经的一个开场白。因为我们说诗篇在圣经的正中央，就是代表了整本圣经的心脏或者是灵魂，所以第一篇的第一节、第二节是灵魂中的灵魂。他就立刻告诉我们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昼夜又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告诉我们什么样子是有福的人，怎么样子是正确的人生呢？就是不从恶人的计谋，就是你没有那个计谋，就在脑子里有那个错谬的想法，不占罪人的道路，就是你不行走，甚至你连他行走的道路你占都不占。然后你不坐亵慢人的座位，通常我们坐在那里往往都是要领受人家的教训，我们绝对不坐在这种人的教训的底下。那这是对巴兰呢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也是诗篇第一篇的1到2节 对你我要发出的这个警告。那我们今天要借着这一个贪爱不义工价的先知呢，让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是巴兰的错谬，什么是巴兰的道路，什么是巴兰的教训。希望我们明白之后呢，我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所以底下我会用巴兰的错误来做这个主题。巴兰的错误发生了三种错误，一个就是贪婪，一个就是行淫，一个就是咒诅。然后相信在你我生命中呢，也会不小心也犯上这三个错误，我们会有贪婪的心，我们会有行淫，我们会咒诅。希望我们不要犯上这个错误。然后呢，巴兰的错误，第一个贪婪。首先巴兰的错误，这种贪婪是发自人内心的那个欲望，发自人内心的那种贪婪，因此呢，将神给我们的恩赐呢，当作我们为了自己得着获财的机会和手段。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可是我们把它当作得为了自己得着那些财务的机会和手段。巴兰就是今天所谓的成功神学、成功福音的前身。很可悲的，现今在美国很多很典型的所谓的成功神学的教会，那些灵恩派的教会，那些牧师在台上穿得漂漂亮亮，那个教堂是哇，好漂亮的教堂，然后花了几百万买那个管风琴等等等，然后就每一天都是一直讲，哎呀，神要祝福你，神要让你发大财等等等等等，最后就是说你呢就要多多奉献给神，因为呢好像投资在天国里面。这个不论是用借着电视的那些 TV evangelist 等等等，这个就是今天在北美非常盛行的所谓的成功的福音，因为它背后的神学观是成功的 prosperity。这一个就是这些人他抓住了那些听众贪婪的心，投其所好，就用成功来满足你的贪婪。这个是我们现今的一个状况。然后我们回到圣经，彼得称巴兰是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在这里呢，在解经上呢，牧师要特别指出，因为在这里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就在原文中，在彼得后书二章十五节呢，贪爱不义的先知，这个先知在原文中没有这个字。好，那我列出就是在和合本是翻译成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可是在新译本就把它纠正过来，新译本说这巴兰是贪爱不义的工价，没有讲到先知。所以人家就想说，那是不是因为我们读和合本读习惯呢，就把巴兰是个先知就连在一起。可是当我们读到真正的一些英文版本或者读到原文的时候，没有提到他是所谓的先知。可是虽然在彼得后书第二章十五节没有真正的没有提到先知这个字，可是在底下的一节，在二章的十六节却说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又就在二十六节就用先知这个名称来称呼他。因此我可以了解和合本翻译呢，为了语气的通顺呢，他看到了第二章的十六节有提到先知，就把先知放在了二章的十五节，你我念起来就会比较通顺。所以呢，对彼得来说，他还是认为巴兰是先知。因为我们要了解，在圣经中呢，我们要用新约来 解释旧约，因为新约比较完整，旧约只是描述那个故事。虽然在民数记22章到24章没有提到巴兰是什么，是先知不是先知都没有提到，可是到彼得后书他就用先知的头名称挂在他的身上，这是牧师要特别指出来的。可是这边的重点只是提到那个工价，工价。同样的呢，约犹大呢就指责一群就所谓效法巴兰的人呢，是为利，为了财利往巴兰的错谬中直奔。所以彼得是说提到贪婪的工价，然后犹大是说财利。不论是彼得所说的工价，或者是犹大所说的利或者财利，在就新约的希腊文的原文中呢，是用了同一个字。所以工价呢，这个字也可以翻成财利，就利益财利，或者也可以翻成工钱，你去打工得赚来的钱，工钱也可以被翻译成赏赐，从神来那边的赏赐，所以可以说是神给你的工价，你做工嘛，神赏赐给你。所以在工价这个字在新约圣经中，除了我们等一下看到的几处的经文之外呢，事实上绝大部分都是用正面的语气来形容，都是好的，都是被翻译成赏赐。所以这点我们要了解，因为一个钱的本身，一个酬劳或者是工价、工钱、财力的本身呢，本身没有好与坏，主要是你被用在什么地方上。当工价呢被用在不好的地方、负面的经文时，往往都会加上不义的来强调那个工价或者是那个工钱是不好的，是负面的，并且很奇妙的都是出自彼得的口。所以可见呢，对工价、对工钱、对财力，你所持的态度呢，你是抱着什么的态度，往往反映出你内心是否存有贪婪的心。因为钱的本身是中性的，没有好与没有坏。你今天去工作，像我们弟兄姐妹去工作，去开餐馆等等等，去替人家工作，或者是去做老板，你本身你凭着劳力赚来的工价、赚来的工钱，或者是从神得来的赏赐呢，原本是没有好与不好，好与不好是决定在你所持的态度，那你的态度就反映出你心中的贪婪的心。这个是我们非常明显，是你我必须要谨慎的。我们凭着劳力去赚取工价，只要不是存着贪得无厌的心，在神眼中都是好的。然后不义的工价在新约圣经中呢，一共出现了三次。首先第一次是用来形容出卖耶稣的犹大，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16到18节，是彼得这么说。彼得说，弟兄们，圣灵借着大卫的口在圣经中就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呢，这句话是必然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的数中，就是说我们12个使徒之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可是这个人用他作恶的工价呢，就30块钱买了一块田，以后呢身子就扑倒，肚肠就崩裂，肠子都流出，就描述了这个犹大出卖耶稣拿的这钱，这个工价呢，这个工钱是作恶的。作恶的工价在使徒行传中，也就是在彼得后书中所说的不义的工价， 在原文中是同一个字，同两个字，不义的工匠。然后呢，第二次出现就是在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在彼得后书，首先是用来形容那一切的假教师，就是行不义的呢，就得了不义的工价，因为他的工价所得来的是借着他不义的作为，所以他的工价就是不义的工价。反过来说，你如果是凭着诚实得来的工价，就是诚实的工价，或者是公义的工价。然后第三处就是形容这个旧约的先知巴兰，因为巴兰就是那个贪爱不义工价的先知，这个是贪婪。在上个，就在这个礼拜的星期三，我们查经呢，感谢神，这个时机非常的凑巧哈、我们查到了耶利米书第五章，到最后呢，五章的30到31节，我是用新译本，牧师用新译本念给你们听。耶利米书五章的30到31，就是恐怖害人的事在国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先知说假预言，那祭司呢凭己意，或者是说有些翻译成借着他们把持权柄，我的子民竟然喜爱这样，到了结局你们怎么办呢？我在查经的时候解释，告诉特别解释说，所谓的把持权柄呢，这个字呢有管理的意思，有辖管的意思，有辖制的意思，还有意思就是刮取的意思，英文叫 the scrape to scrape out， 就把东西刮出来。那这个在四世纪14章的第9节，在我几个礼拜信息讲到了参孙的故事，就特别有这句话说，这参孙就用手就是刮取了这个蜜，就从狮子里面刮取了蜜，且吃且走，还到了他父母那里，就给了他父母，他们也不知来源，也吃了，只是没有告诉他的父母这个蜜是从死的狮的身体里面刮取出来的。刮取，刮取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比如说jelly 在罐子里面，我们要把它刮干净，就把这个，不管是你把那个 jelly 那些果酱或者是蜂蜜要刮取，就这个刮取。那从这个耶利米书这一段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耶利米指出当时人所犯的那个是恐怖害人的罪。怎么样呢？先知原本应该是知道神的作为，要传讲神的信息嘛，就像这个我们这一系列的先知原本要把神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神说什么我要谨慎的说什么，把神的信息传讲出去。可是那群先知呢，竟然是传讲自己的意思和那些百姓爱听的话，百姓有贪婪的心，我就跟他们讲成功的福音，那我也好，你也好，大家都好，何乐不为？先知就是这样子。然后祭司呢，祭司原本应该懂得神的法则，要忠心的站在神面前服侍神，又要为了百姓来献祭，为百姓代求，这是祭司的责任，同时要把律法书的教导呢教导给百姓的。他们却与那些先知与他们齐心要摆脱神的约束，同流合污，彼此利用，以争取权力，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并且存着贪婪的心要刮取。前面的所谓的凭己意把持权柄，把持权柄就是刮取，刮取百姓的金钱，成为什么自己的工价，贪婪的心刮取 百姓的金钱成为自己的工价。在美国教会所谓的 TV Evangelist 这个事情层出不穷啊，多少在电视上传道的人不断刮取那些信徒的金钱啊，自己的房子是越盖越大，还有私人飞机、私人的游轮等等等，用贪婪的心刮取别人的金钱成为自己的工价。那这个百姓更可悲，百姓也喜欢，或者他们也许可一个愿打一个要被打，然后一个要就是这样子，就彼此嘛，你要刮取我，我就让你刮取，然后呢以此呢为闲谈或者是娱乐，进而效法他们的行为。可见呢全国上下都是有忤逆的心，离弃耶和华，从先知祭司到百姓，追根究底的说，他们都犯了贪婪的罪。贪婪的罪在巴兰 的时代有，在我们今天2020年是变本加厉的贪婪的罪啊。那贪婪就是不以自己已经有的满足，反而嫉妒别人所拥有的。贪婪就是永远不能知足，还嫉妒别人所拥有的。因此对付贪婪最好的方法就是知足嘛，因为贪婪是不知足，所以你要解决它最好的方法就是知足。知足呢，首先我们必须要有正确的什么叫知足的观念。真正的知足绝对不是来自于拥有你所想要的，不是你一直要想要拥有你那些你的 your want， 你的 desire， 你想要的，而是来自什么？想要你已经拥有的。我也想要有一部 Mercedes-Benz Lexus Lamborghini 那些最高级的跑车，我想要，可是我一直要想要拥有，那个就是贪婪嘛。那知足是什么？我今天有一部 Toyota， 我有一部Camry 或者是什么的车，那我就说我已经拥有了这个东西啊，这个就是我想要的，我不要想办法拥有那些我没有的，我想要的，可是我已经想要哦，我今天拥有的啊，这个就是我要的，这个就是知足。然后要正确的快乐观，真正的快乐不是在乎你所拥有的有很多哦，越多我越快乐，真正的快乐是在乎你想要的很少，这个就是我们俗话所说的知足就会常乐嘛。如果我的快乐是建立在我要拥有的很多的话，你永远没有办法快乐。就像有人问以前的洛克菲勒说，什么样子可以使你快乐呢？他说，我要拥有比今天多一块钱，我拥有了百万千万呢，我不快乐，我要在拥有的百万千万的财富中呢，我要多加那一块钱。可是有些人他可能没有百万千万，他的欲望很少，他只要我拥有一百块一千块我就快乐了，所以他想要的容量就很小，他的快乐很容易达到。然后呢要有正确的财富观，真正的财富不是你以你所拥有的来衡量哦，我房子是十房几厅的，我的车子是怎么样，我银行户头是怎么样，我拥有的来衡量，那个是人的眼睛来看你，人的眼睛来看你的财富。而真正的财富是说，你今天在耶稣基督里你是成了何等的人，是由神的眼睛来看你。当有一天当你我当在神面前的时候，当神来看你我的财富的时候，不是用人的眼光来看来衡量你我的财富， 而是用神的眼光、眼睛来衡量你我的财富。那神的衡量标准就是你我在耶稣基督里成为这个新造的人，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成长来衡量。然后最后呢，要有正确的价值观。真正的价值观不是决定于我们拥有多少，我的身价有多少，我的身价是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几亿的身价，用身价，我拥有的动产、不动产等等来衡量我的价值。真正的价值观是决定在我们如何的使用我们现在已经拥有的。我们把我们目前神所赏赐我的这个拥有的东西呢，我如何的来使用，反而这一点呢，就反映出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老实说，今天在2020年呢，这几个观念呢，已经在这个世界已经失散。因为现在的人不知足，现在的人不快乐，因为现在的人都在追求人眼中的那个财富。那现在的人都用自己所拥有的家具啊、开的车啦、穿的衣服啦、拿的皮包来衡量我的价值。这是现今人的问题。这个追本就是因为贪婪。因为贪婪。那保罗曾经提醒提摩太有这句话，在提摩太前书六章的三到十节说，若有人传异教，传那个假的福音，成功神学、成功福音等等等，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的，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就专门喜欢问那些很难的问题，然后争辩的言辞就变来变去，那从此就生出嫉妒的心、纷争的心、毁谤的心、妄疑的心，并那坏的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真境。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哦，他们以为到神的殿堂就像去庙一样，假装敬虔，烧几个香，丢几个铜钱，就能够神就为他的门路、得力的门路敞开吗？他们就是这种态度。然而呢，不可这样子。然而敬虔要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你要有敬畏神、虔诚的心，加上你知足的心呢，便是大力。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世上，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是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呢，就陷在迷惑里，落在网罗里，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这句话有人认为读错了，以为钱财是万恶之根。事实上，财跟工价、跟工钱、跟财力本身是中性的，钱财、金子、银子不会犯罪，可以被用为好的，也可以被用为坏的。唯一的差别就是前面那个贪这个字，就你有贪婪的心，要得着工价、得着财物，这个才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所以巴兰的错误第一个就是贪婪，然后接着呢，巴兰的错误第二个就是行淫。在启示录二章的十一到十七节，就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就是神借着主耶稣借着使徒约翰写给七个教会中的一封，这么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 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在你们那里呢，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个巴兰呢，曾经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这等等等，就是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最后呢，他又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得胜的人呢？我要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神应许那些听了他的话得胜的人，要赐给他隐藏的玛纳。那我们就从这段的经文来看巴兰的错误。巴兰的错误第二就是鼓励人去吃祭偶像之物，并行奸淫的事，这也就是行淫。在神的眼中，拜偶像呢，就是与偶像行淫，这是属于灵命上的行淫，就是属灵的灵命上的行淫。因为偶像是个木头，你不可能跟他在肉体上行淫，你只是灵命上与他行了奸淫。那与偶像行淫呢，往往会导致人与人来行淫，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男的跟别人的。不是自己的妻子的女人，女人跟不是自己的丈夫的男人行那个肉体上的奸淫。那当时呢，你要了解当时那些敬拜偶像的那些庙啊，都有所谓的庙妓，就是庙里的妓女，就是他们引诱呢那些来敬拜偶像的人呢，不管是事前事后，就跟那些庙里的妓女呢行奸淫。当时是非常普遍的事，所以那群男人呢去敬拜偶像，他有其他的目的，所以拜偶像、吃祭偶像之物跟行奸淫的事，虽然看起来是两件事，往往就是成为一件事。那很多人就认为，我们今天开始介绍巴兰的故事，是从22章到24章，都认为到了24章就结束，因为从24章以后呢，巴兰的名字就没有再出现。可事实上呢，他是从明处呢转到了暗处，因为巴兰在明处，在公开的，他说我公开的咒诅这个以色列人呢，赚这个工钱实在不容易。每一次我一开口要咒诅呢，神就把它改成是祝福，这条路行不通。然后呢，他就私底下呢，就暗地里就教导这个巴勒王说，你就把那个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我教你一招，你就把那些男人呐、叫他们，请他们来，当你们在祭拜偶像的时候，有鱼有肉有酒啊，就请他们来吃，叫 free meal，什么人会拒绝免费的午餐呢？那请他们来吃，吃了呢，你那些庙里的妓女呢，就跟他们行奸淫，免费的这个性行为也很好。这些男人呢就受不了，他就教了他们这一招。哎，这一招还真的行得通，因为在巴兰的这个思维中呢，就是说什么，我没有办法咒诅他们，可是我知道神最恨恶这个事情，所以呢，你就让他们做这个事情，你不用出手，神会帮你们出手。处理这些犯罪的以色列人，可事实上，从巴兰这个教导中背后呢，是什么样的含义呢？就是巴兰这个错误的教导，就是鼓励人去寻求那个没有约束的自由，free，这个是解脱了。我们多少年前叫性解脱，什么都解脱，道德解脱。神给我们的约束实在太多了，我不自由，我的自由必须要没有约束的。 那这种没有约束的自由，事实上就造成今天这个世界所发生的原因的所在。即使像今天我们以为我高兴吃蝙蝠吃蝙蝠，我高兴研究什么研究，我高兴研究病毒就研究病毒，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结果呢，这个没有约束的自由造成我们今天被约束的没有自由的待到家里。我们今天所有发生的事情追根究底，就是因为我们过惯了没有约束的自由。那这个没有约束的自由与神的关系上就没有约束。所以巴兰错误的教导说，你们在信仰上为什么这么认真呢？ Take it easy 哦，啊，每一天去，每个礼拜去教会干什么呢？你偶尔嘛，吃点祭偶像的东西无伤大雅哦，又有什么妨碍呢？如果你所拜的偶像，如果是真的，不小心那个偶像是真的的话呢，你不吃就吃亏了嘛。你全世界上的神你都拜，一万个神你就拜，总有一个会是对的嘛，所有的都拜。所以说当时保罗去希腊的时候就看到，哇，他们有很多的神哦，然后有一个神庙说什么不世之神，就是说我不认识的神哦，我所有的神，我所有的都已经都 cover 了，都包括了，不小心我少拜了一个多吃亏，所以有一个就叫其他，好，以上的其他。你如果是不小心拜了真的，你不吃太吃亏了。那如果你拜的神，这个偶像呢，不是真神，那你吃了也没关系嘛，就当做吃一顿饭而已嘛。所以你就可以选择你自由自在的去吃那些祭偶像的东西，吃到对的你不吃吃亏，吃到错的你吃了也没有关系，这种自由的态度。然后与人的关系呢，巴兰错误的教导就是说，你在婚姻上为什么要那么的认真啊？什么叫一夫一妻啊？一夫多妻也可以，一妻多夫也没关系，一夫一夫也无所谓啊，一妻一妻也无所谓，何必那么认真呢？那丈夫偶尔在外面跟别的女人有这种不良的性行为也没有关系嘛，什么二娘三娘四娘啊，什么都无所谓，逢场作戏罢了嘛，反正倦鸟会归巢嘛。所以你们可以选择自由的去行奸淫的事，这一个呢就是没有约束的自由，跟神的关系没有约束，跟人的关系也无所谓，也没有约束，可是行淫所带来的下场是可怕的。巴兰明明知道这一点，他知道这一点，他就教了巴勒这个叫杀手锏。巴勒啊，你咒诅他们那个都没有用，我就教你这一招就好了，你就引诱他们那些男人去拜偶像，吃偶像的东西去行淫，神自动会出手。你看第民数记24章的最后一节说，咒诅不成变成祝福，那巴兰跟巴勒就是灰头土脸的，巴兰就回到他的本地，巴勒也回去。接着很快的24章的最后一节还没有讲完，25章的第一节就发生了，说以色列人就住在实亭，百姓就跟那摩押女子就行起什么淫乱。因为这些女子叫百姓来说啊，一同与他们吃 free lunch， 我们吃 buffet 是 free 的，这是献祭的，就百姓就吃了他们的祭物啊。既然吃人家的东西呢，就顺便拜拜他们的神嘛，无所谓嘛，自由嘛。所以以色列人就跟巴利就比尔就联合，哦，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都在我面前对着日头就悬挂起来，把他们吊死，就像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那于是呢，摩西就吩咐以色列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所有与巴利比尔联合的，你们都把他们都杀了。这个是行淫可怕的代价。 在当时如此，在今天也如此。今天也许神不会一下就把我们这样杀死，可是神会破坏了我们与他的关系，神会破坏了我们与我们自己所爱的人的关系。然后呢，最后呢，就描述到就是摩西跟以色列众人还正在刚刚发生的事情，杀了这些人之后，在哭泣的时候，谁知道呢？这些以色列人中呢，有一个人吊儿郎当，已经杀了这么多人都吊死了，就当着他面前还带着一个米甸的女子到他弟兄那里，也不在乎，自由到一个地步，看到人多少人被悬挂起来了，也不在乎，继续的去行淫，甚至把那个米甸的女子、外邦的女子跟他行淫的女子就带回来。就祭司亚伦的孙子，就是以利亚撒的儿子叫菲尼哈的，看了受不了了， enough is enough， 他就从会中起来，拿着手里拿着枪，就跟随那个以色列的人，就进了亭子里，就把那个以色列人跟那个女人一同的刺透戳死。如此在以色列人中蔓延的瘟疫才止息了。那一次的瘟疫呢，死了24000人。神也不只是借着摩西把那些首领吊死，也要借着瘟疫击杀了24000人。行淫所付上的代价是多么的可怕，多么的可怕。那对付行淫呢，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圣洁，圣洁必须要圣洁。消极的呢，我们要致死我们肉体掌管我们情欲的这个地上的肢体，我们的肢体是被我们的邪情私欲所辖制，所以我们必须要致死它。当那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呢，之后，这已经在民数记31章，当时神已经用瘟疫击杀了24000人，也吊死了不少人。然后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逐渐的发生到了31章的时候，已经几年过去之后，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就跟米甸人打仗，杀了所有的男子，在其中呢，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在那个时候，巴兰被他们遇见了呢，他们就把巴兰杀了。结果这些以色列人就掳了一些的女子孩子，就掳了来，高高兴兴的就来到了摩西的面前。那摩西就跟他们说，对他们发怒，说你们为什么把这一群妇女带回来，你们为什么要存留他们的活命？因为这些妇女就是因为曾经因为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上得罪了神，以致呢以色列的会众遭瘟疫死了24000人。你们还把他带回来，你们还想要使这个灾难再一次临到我们当中吗？所以你们必须把这一切都杀了。我们有时候读到旧约的时候，发现神怎么这么残酷啊？什么残酷？就是因为人没有知道所谓的 boundary 范围，人因为太放松自己，放纵自己的自由，不知不觉跟这些偶像、跟这些奸淫会妥协。神保护他们说，这些会使你们陷入这种状况的东西，你们一定要致死，要严格的致死，要把你们地上的肢体致死。这个是在旧约中。可是呢，到了新约，在哥罗西书3:5-8，又用不同的角度来说。没有错，摩西那个时候用非常人受不了的、很极端的方法，真正的杀死了这些会导致他们陷入行淫的这群的人。可是今天，也许我们不会说动不动拿刀拿枪去杀死这些人，可是今天最困难的是我们身上的使我们陷入最终的肢体， 我们必须要自己把它致死。所以保罗说，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的五到八节这么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什么贪婪。贪婪就是什么拜偶像一样，贪婪往往会导致了拜偶像，拜偶像呢往往会导致了行淫。就因为这些事呢，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因为如果我们去读旧约，在民数记已经临到过，难道今天的神改变了吗？神的标准已经放松了吗？以前的行淫会遭到这么严重的惩罚，今天我们行淫就无所谓了吗？如果如此，这样子的神，神是永会改变的神，这个世界如何被建立？因为我们的神是永远不改变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永远不改变的，神对罪的愤怒永远不会改变。所以接着说，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你们也曾经这样子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我们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然后接着我们要积极的，我们要饱食天上的玛纳。圣经不断的教导我们，主耶稣也更是教导我们不要吃祭偶像之物。所以相反的，我们既然要吃，我们就要吃从神那里来的玛纳。耶稣曾经说过，他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玛纳，吃了的人就不死。那在圣经，玛纳呢，就是代表神的话，所以神的话是抵抗巴兰错误的教导最有效的武器。因为巴兰的教导要我们去吃祭偶像的东西，行奸淫，然后呢，我们要颠倒，我们要吃神的话语，吃神的玛纳，我们就会圣洁。那玛纳有几个特点，玛纳的特点是神供应的，所以是神供应的，就必须是在从圣经中来取，并且我们必须每一个人自己去取，你不能喂我吃，我也不能替你吃。神的话语你必须自己去取来。然后呢，玛纳是每一天的供应，你不能说一天吃撑一个礼拜，那就是会造成消化不良，所以不能积存。在旧约中，神吩咐他们玛纳不能积存，你每一天的分量神会供应给你，所以你我每一天都必须自己的来到神的面前来读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吃下去。那玛纳呢，最后一点，不是拿来吃的，不是拿来给人家看的。玛纳你必须拿来吃下去，看也没什么用，你必须要吃下去。所以神的话语你必须自己去取，你不能积存，每天要去取，你必须取到了就立刻吃下去。主耶稣在刚刚读的启示录第二章的经文最后就应许这个别加摩教会说，凡是听到他的话语吃下去又去行的人，而且是得胜的人，他将会赐给他们那个隐藏的玛纳。那个玛纳是隐藏住的，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所还不知道的。就可见在你我们所存的这个世界中，神仍然存在的一些隐藏的事情，是我们今天无法了解的，也是我们不需要钻牛角尖般的去寻求的。就好像最近有一个人问牧师一些的问题，他要解答别人的问题，我就说你要解答别人的问题，有一些呢不信主的人问的一些问题，你可能没有办法解释，比如说三位一体的神，三一真神，你钻牛角尖你也没有办法解释，这三一真神这个例子啊，这个隐藏的玛纳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了解的。 打破头也没有办法跟人家解释什么叫做三一真神，什么是圣父、圣子、圣灵，那神是哪里来，谁造了神等等等，这个是隐藏的。可是有一天时间到了，神会把那个隐藏的玛纳赐给那一些听到他的话拿到吃下去又去遵行而且得胜的人，神会把那个隐藏的玛纳赐给他。摩西早在申命记29章29节就说了这句话，说有一些隐秘的事情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那明显的事呢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些话。所以有一些隐藏的玛纳是属神的，有一天神或许神应许会给那些听了他的听到那些明显的事而去遵行的人，并且生命得胜的人，隐藏的玛纳会赐给他。最后一个很快的，就是最后呢，巴兰的错误呢，就是把神的祝福变成咒诅。在关于这个巴兰咒诅，然后要想要咒诅神把它变成祝福呢，在旧约中有三处的经文特别的提到，可见神特别的在乎这个事情，生怕生恐以色列人忘记神如此的爱他们，就像今天神如此的爱我们一样，我们原本应该是被咒诅的，可是神借着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得到了祝福，就好像当年巴兰要咒诅他们，神把他的咒诅改变成了祝福一样。首先是发生在当以色列人准备要进迦南地之前，摩西就特别对以色列人说，在申命记23章3到6节，摩西特别说，就亚扪人或者是摩押人呢，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即使过了十代呢，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听起来人受不了，为什么亚扪人、摩押人不能进到耶和华的圣殿呢？原因是因为在你们出埃及的时候呢，他们不仅是没有拿食物跟水在路上来迎接你们，来帮助你们，又因为他们还雇了这个叫做巴兰的人来咒诅你们。然而呢，耶和华你们的神就不肯听从巴兰，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呢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因此你一生一世不可求这些人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然后第二次呢，是约书亚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已经得了迦南地之后，在约书亚即将也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在24章的8到9节，他是神借着约书亚这么说，我领你们到约旦河东亚摩利人所住之地，他们与你们征战了等等等。他说那时摩押王西波的儿子就巴勒呢，就起来要攻击以色列人，打发人招了比尔的儿子巴兰来，要咒诅你们，可是我不肯听从巴兰的话，使他反而为你们连连的祝福。最后一次是在尼希米记，就当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呢，与外邦人联合拜偶像，被神把整个南国北国毁灭之后，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70年之后，他们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呢再一次归回迦南地之后，尼希米就对他们说，当日他们就念摩西的律法，遇到圣经说呢，哦，亚扪人跟摩押人永不能入神的会，就是申命记所讲的，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跟水来迎接你们，而且呢雇了巴兰来咒诅他们，但是我们的神使那咒诅就变成了祝福。就圣经中神使巴兰的咒诅改变为祝福，那如此呢我们就不应该咒诅嘛。可是非常令人感到遗憾的就是说，不知不觉中咒诅就 curse 已经成为我们现今文化的一部分。国家之间在咒诅，国家与国家之间，社会中间，人们之间，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之间，也许都有咒诅的话，这个不是应该做的。可是同样的，对付咒诅最好的方法就是祝福。我们在口头上要祝福，因为主耶稣说什么，我告诉你们，听了这道的人，在路加福音六章的22到28节说，你们的仇敌呢要爱他们，恨你们的要待他们好，咒诅你们的人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所以针对这个咒诅的文化，这个世代呢，最好的方法是祝福，口头上要祝福他们，人家咒诅我，我要为他祝福，人家凌辱我羞辱我，我要为他祷告。然后呢，不只是口头上说咒诅的话，我们在行动上，在行为上要做出善事，要行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2章13节这么说，圣徒缺乏要帮补，客人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呢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你必须要跟喜乐的人一同的喜乐，跟哀哭的人一同的哀哭，你们要彼此同心，你不要个人志气高大，你反而要谦卑的辅助卑微的人，你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呢来报恶，众人以为很美好的事，你要小心留心的去做。如果你能够行的话呢，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在那边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圣经上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呢，当你的仇敌若饿了呢，就给他吃，若渴了呢，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而要以善胜恶。不要被恶人家的咒诅来胜过我们。我们需要以我们的良善，以我们的祝福胜过别人的咒诅。这个是针对巴兰的错误，有关咒诅上最有方法的就是祝福。最后，那从今天一连串的这个信息当中，我们就看到神借着这一个贪爱不义工价的先知，就是这个巴兰，让我们清楚看到他的错谬导致了他的道路，他的道路呢导致了他的教导。那这个教导呢，事实上影响到我们今天2020年都受到这个影响。那他的错误就是因为贪婪。我们也看到对付贪婪最好的方法就是要知足的心。那他的错误的教导是行淫、拜偶像、与偶像行淫，在与人之间行婚外的性行为、行淫。那对付行淫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圣洁，要圣洁，要把神的话吃下去，成为一个圣洁的人。然后呢，巴兰错误的教导中有咒诅，咒诅也成为今天你我所面对的环境。咒诅，面对咒诅最好的方法就是祝福，口头上给人家祝福，行为上能够用善来胜过恶。那这个是巴兰的故事，要对你，要对我所说的。希望呢，我们每当看到圣经中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能够知道他犯的错误是什么，神要借着他的错误要指导我什么，指导我走向正确的，要有正确的思想，要有正确的道路，就正确的行为，要有正确的教导，不仅是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也要教导我们的儿女， 使他们能够不会因为这个一错能够再错，不会因为对这个环境的妥协导致最后没有办法得到神的祝福的结果。那求神借着巴兰来让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是如何。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我们再一次的来献上赞美、祷告、敬拜，求神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指责我们心中的罪，指责我们在行为上得罪神的地方，让我们能够从错误中走向正确的道路。求神你再一次的拯救这个地，我们人因为贪婪所造成的这些的问题。求神，你借着你自己的教会，借着你自己的百姓，从我们个人开始做好，从我们的家庭做好，让我们从我们的社区做好，影响我们的教会，影响我们的国家。那求神，你来帮助我们，继续的带领我们在居家隔离的时候，当这个经济逐渐开放，弟兄姐妹要出门的时候，愿神你的眼目不断的看顾。保守带领他们，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最后呢，牧师一样为我们做祝福的祷告。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Yeah, I see you.
好。